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殿当中来敬拜他。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喜乐的心哈，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而也很感谢神哈，刚才就是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在一个感恩的心当中，一个祷告的心当中，神就借着这些服事来医治他们。我想今天我也回想起上个礼拜李东弟兄所讲的，他说祷告其实不只是那个形式哈，祷告是一种生活的形态，是我们心里面的对神的一种依托。所以你不住的祷告，凡事凡时凡地你都可以来祷告，此时此刻你也来祷告，你也可以为我祷告。其实我的身体跟他刚才所讲的也差不多，说不定比他的还更糟糕一些也为我的身体祷告求神也是恩高我的嘴能够传讲，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来传讲他的话使我们都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来进步。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最后到十二章的开头几节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十一章的三十八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四节。如果找到可以读，我们在屏幕当中如果可以打出来的话也可以哈。前面他讲的十一章的三十八章之前讲的三十八节之前呢，讲了很多很多的人哈，就说又有人这样又有人这样，所以好多人都是因着信做了这些事情，因着信做了这些事情。后来他就说又有人呢忍受戏弄鞭打，接下来就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从第三十八节哈，说又有人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请大家一起接着读哈，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打开圣经，我们读到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的真理。谢谢神，你为我们预设那前面美好的路程，在美好的路程当中，又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又有主耶稣基督成我们的盼望，成我们随时的帮助，又要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这么做，让我们脱去各样的重担，各样的罪的困扰能够来专心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过去的这一段好几个月当中呢，我们一直在看不同的人哈，有很多的人他们因着信做了很多的事情，有的人因着信呢就把最好的献上，有的人因着信呢就按神的方法去敬拜神，有的人因着信呢就走出去，因为神呼召他走出去，就是甚至亚伯拉罕被呼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就走出去了，他也因着信把自己的儿子独生子以撒献上，以撒也因着信，记住啊，他当时不是小孩哈，以撒也因着信自己愿意被献上。有很多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得到了一些的应许，但是呢在那些应许他还没有得到最丰盛，他们还有因着信，他们甚至死的时候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应许，他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应许最终的实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有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个更美的家乡里面，他们盼望有什么呢？更美的家乡里面有永远的复活， 大家还记得吗？有更美的复活。因为有的人在那个之前复活了，他又死了，但是在那个更美的家乡里面是永远的复活，是跟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在一起的复活，有永远的复活，也有应许的实现，也有神亲自丰富的预备，在那里面有永恒，不再有短暂，有接纳，不再有拒绝和伤心，有真诚，不再伪装，有安全，不再防范，有生命，不再有死亡和哭嚎，有全备的认识，不再模糊了。我在想，我们在那里面，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估计锁链是不需要再有了，我估计有很多的人也不需要再有他的职业了，包括我想最不需要有的一个职业就是牧师和传道人。在那个地方，因为全备的知道，你知道神从男到女，从老到少，大家都已经跟神面对面了，都已经知道神的知识，知道神的旨意，知道对神的献上的感谢和赞美，你不需要牧师了，不需要传道人了，不需要祭司了，我想医生也不需要了，对不对啊？因为大家都不会再生病了。我想工程师也不需要了，因为我们被接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会，飞机也不需要了，对吗？你自己就可以飞了啊，估计放博物馆里面还是挺有价值的啊，很多东西都不需要了。我想呢，想到有一些东西还是需要，有一些职业哈，最重要的存留的职业，也不谈不上职业了，就是一件事情，我想肯定还需要的，师班长还是需要的啊。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呢，我们有师班长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感谢神，在这个更美的家乡当中，我们有那样大的期盼。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更美的家乡之前还有一段距离，怎么过去啊？当你过去的时候，你要走一个路程，对不对？那这个路程你要往下走啊。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实际上神应许我们又有一个更美的路程让我们往前面去奔跑。这个路程跟世人所走的路程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一个更美的路程。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路程它更美，更美究竟美到什么地方？让我们一起来看哈，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说这个路程跟世人走的一般的路程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更美的路程。这个更美的路程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见证人，很多的同行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点，有很多的同行人跟我们在一起。大家有没有走过路程呢？我们不说这个人生的路程，大家从中国到美国来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哈。你这个感恩节要去哪里的时候，探亲访友的时候，要去找工作，或者去哪里做什么事情，旅游或者出差公事在身的时候，你要出去吧。你出去的时候，有时候是独行侠，你一个人出去享受哈；有时候是大家一起出去的。当你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你希望什么样的人与你同行呢？那个同行人给你很多的鼓励，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路程会更美了？如果有同行的人在你面前，哎，跟你就是做很好的预备，告诉你这个路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你需要注意，在那个地方有个好的景点，你停下来好好的享受，在那个地方有很好的食物，有很好的水，你留下来充电，这些人给你提醒，给你鼓励，给你打气，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路程会更美呢？相反，有一些人呢，如果在旁边就说一些风凉的话，当你走一个路程的时候，他说啊，这个走不下去的，这个不可能成功的啦，或者是啊，我告诉你这个不应该做的，那事实上你真的做了那件事情，而且有时候呢他真的讲的是对的，你做的事情就做错了，发生了一个坏的结果，然后又来了马后炮出来了，我早就告诉你了嘛，让你不要那么做。有这样的同性人跟你在一起，你觉得怎样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哈，那些比我这个要大几个年级的人呢，就开始跟我讲的倚老卖老哈，他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哈。如果很多这样的同行人跟着在一起的话，你的路程会美吗？但是我们今天在奔走一个天路，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很感谢神，谁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的同行人，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亚伯因着信献上最好的， 亚伯拉罕因着信走出去，以撒因着信也被献上，雅各因着信在拄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雅各因着信，他的人的一生就彻底的改变。他之前是什么都抓抓抓，什么都要拿过来，但是他后来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又有人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就举着杖使红海分开，摩西因着信就给他们带领他们出了过了红海，出了埃及。大卫也因着信就得到他所应许的，撒母耳因着信，这个好多的士师因着信就击败了敌国。这些人所走过的路程就是我们现在要走的路程，我们将要经过的每一个坎坎坷坷，有可能他们都经过了，他们是过来人啊，他们有很多的经验跟我们分享，有很多的教训来警惕我们，有这样的同行人跟我们在一起是多么大的安慰，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路程会更美。还不光是这样哈，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同行人的，我们家的这个两个大孩子 Alex 和 Esther， 他们当然互相之间会有吵架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我是看到一个互相的鼓励。有一次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彼此成为同行人，一个鼓励，像云彩一样。有一次呢，还是在他们很小很小的时候，你知道很小的时候哈，就有一些动静让他害怕哈。Alex 比较怕黑，他就怕黑，他说我怕黑。但是有一次呢，爸爸妈妈让他去一个地方拿东西，就是房间的另外一个地方，经过这个房间的这个走廊或者什么过去另外一边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有点那个地方有点黑，灯照不到，他就说我不愿意过去。后来妈妈跟他讲，嘿，有妹妹陪着呢，你知道很小的人怕黑哈，更小一点的人他就不怕了，为什么？无知者无畏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妹妹什么都不怕，哎，走啊，我跟哥一起去，哥你怕什么？怕，我们一起走吧，然后就一起去了。你知道有这样的同行人多么的美好。等到他们都长大了哈，都长大了，后来都有点怕黑啊。不过同行人没有这么多黑暗的地方要走了。有一次都长大的时候呢，哥哥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就是在那边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背了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就背了这个整段的经文，有很长。背完了之后呢，因为我们家的这个都是一视同仁的哈，我不只是让 Alex 背圣经的哈， Esther 也要背圣经的，所以我说下次轮到你了，我背不了，我背不了，太长了。他说我最多只能背十八节，我说那好吧，罗马书第八章反正一共有三十九节，十八节只是这个一部分而已。我说你能背十八节也不错，哥哥跟你同行，哥哥鼓励。所以又一次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说让兄妹两个一起来背罗马书的第八章，然后妹妹在前面背一到十八节。有这样的人同行多么好，我忘了哥哥帮着，我怕黑，有妹妹帮着，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沮丧了，有人陪伴，有人鼓励。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当你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你有个更美的路程，是因为你有更美的同行人的鼓励。这些人刚才我们所说的都是因着信做了这些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因着信做了这个事情，他们因着信鼓励了我们，像云彩一样包围着我们，像云彩一样包围着我们。而且他们鼓励我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其实不是这些人给我们带来的鼓励，他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真正的鼓励者的面前，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说这些人都还没有见到耶稣吗？这圣经里面讲的这好多人都在耶稣出生之前就存在的吗？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时间和空间都是耶稣所创造的，耶稣不受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因为时间和空间都是他所创造的。甚至在同样一段经文里面，他怎么说呢？摩西因着信做了什么事情？摩西因着信 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产更宝贵。为基督受的凌辱，基督在哪里呀？基督早就在摩西之前了，道早就存在，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包括摩西，摩西也是他的造的。所有的这些人，所有这些我们的同行人，给我们带着鼓励的同行人，最重要的是他把我们带到了这位鼓励者的面前。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同行人，美好的在美好的路程当中，我们被带到那位美好的鼓励者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奔走的天路是更美的。我们奔走的天路更美，不光是因为我们有同行者的鼓励和同行者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是因为我们的行囊比较轻便。我们再一次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哈。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能不能跑在我们的，你看看要干什么。他让我们奔这个前面的路程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一个建议甚至是命令，要干什么？就当脱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缠累我们的罪，就好像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背着很沉重的东西，你觉得他会走得很快吗？不会，是不是？当一个人心中充满着罪孽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去奔前面的道路？怎么可能去迎接那个想要迎接他的耶稣？他怎么面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你拿了一些东西重了，你走了就容易累，这是很容易的一个现象，大家可以观察到的。当然有人呢就观察了很多类似的现象，然后呢就把它总结起来，就成为一些的规律哈。这些规律呢一旦被大家所知道了，这个规律被广泛流传，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最厉害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个诺贝尔奖，对不对？不过呢有一个人就总结这样一个规律，就把这个规律呢就放在这个物理界里面，就成了一个规律，叫做动量守恒的规律 The Momentum Conservation。 所以我在教我以前学物理的时候呢，后来教物理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很多的实验，很多的实验来体现这个同样一个规律，叫做动量守恒的规律。基本上说的道理就是大家所司空见惯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行囊轻便才走得好，行囊太重了你就走不好，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但是呢他用他的数学语言，用物理语言把它描述出来，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那我在学物理的时候呢和教物理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实验，那后来呢我在教的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说我设想一个设计一个实验出来了哈，让大家不光是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物理界的自然界的这个道理，我想让大家也明白一个属灵的道理，也是这样的，提醒大家属灵上面我们也应该准备自己轻便的行囊。所以呢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我就给大家一个展示。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展示，要展示这个实验呢其实很简单，器械很简单，只是呢人要非常的相配才行，然后有一个人呢要比我的重量这个要低几个级别呢，这个实验才显示出来它的效果了。所以我们在想呢，如果我们以前的这个学生团契的主席如果新南弟兄在就好了，他比我至少要少好几个级别哈，但是很可惜他今天不在哈，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学生团契的主席哈，这个世宗弟兄，虽然不是差很多的档次哈，但是也有一些的差距哈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效果在哪里。好了， 我们两个谁更重？我更重，对不对？他比我少一个档次，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两个人一推的话，按照牛顿的定律，谁应该跑得更快？他应该跑得更快，对吗？让我们试试看是不是这样。果然跑得更快哈，但是差别不是很明显。我们再来一下哈，如果我更重呢？快到一个程度，他都没办法控制了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做成功哈，但是如果你再有一个实验，好，谢谢，谢谢啊。让大家都明白，如果有兴趣，你自己可以回去做哈。也可以检查一下我实验哪里没有做成功。但是我们普遍的观察。如果你一个更重的行囊，你跑不好一个更美的路程。可是大家知道我这个行囊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东西吗？大家知道这种里面装的啥东西吗？这装的都是一些残累我们的罪啊，毒恨，应该脱去嫉妒，脱去增进，脱去不怜悯人，脱去捏造恶事，脱去狂傲，脱去辱骂人，炫任神，忏悔，脱去邪恶，被约无亲情的，污秽的，奸淫的，纷争的，背后说人的，接党的，一切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不能奔跑在前面更美的路程。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行囊不在于我们的体重有多少，不在于我们吃多少东西长多少，然后又减肥，不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的行囊里面最关键的，我们内心里面装的这些东西太沉重了。保罗告诉我们说，行这些事情的，我曾经说过，我再说，行这些事情的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除非他可以在神的面前悔改，在人的面前认罪。有个神学家说，没有一样的罪小到一个层次，以至于耶稣说算了，以至于你好像没有得罪神一样，没有任何一个罪小到那样的一个层次。但是同时他也说，没有任何一个罪大到一个层次耶稣不能赦免你。所以求主怜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现在就悔改，我们现在就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在一方面奔走，以为自己在奔走前面的路程，以为我们走在更美的路程当中，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却装满了沉重的行囊。今天我们在神你自己的话语面前悔改，你说我们当脱去各样的重担，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脱去这一些。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内心里面若有嫉妒，若有纷争的，若有结党的，若有怨恨神的，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污秽，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天父，我也求你特别怜悯我，我也嫉妒，我也是没有亲情的，我也是没有怜悯的，没有爱心的，缺乏耐心的。求主此时此刻就光照，赦免我的罪，帮助我走前面的道路。我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原谅。我甚至隐而未现，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求你光照，帮助我来克服我内心的纷争，内心的嫉妒，骄傲，求主悦纳。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立志要脱去这一切缠累我们罪的时候， 你就悦纳我们来祷告。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帮助我们来成长。谢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神的话语面前来。神说就当卸下一切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当我们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这个事情比较好办。当我们知道自己嫉妒，知道自己纷争，知道自己在背后说人，知道自己在制造一些伤害的时候，这个事情比较好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神也悦纳我们的悔改。不知道的时候就比较难办，或者是很明确的知道别人有一个错的时候也比较难办一点。所以呢，我就想起我这个很小的时候，这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我的爷爷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就不明白他在跟我讲什么，一直到很后面才弄明白。他跟我讲一个笑话，他本来是让我笑一笑，但是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笑。他说有一个人呢过来告诉他说，那个谁谁谁啊，毒瘾很大哈，整夜在那里打麻将，又冷了，在船上打麻将，后来那个船都漏水了，他们还在打麻将，打了一整晚上的麻将。别人就问他，哎，你怎么知道的呀？他说我就在旁边看着呢。那我爷爷跟我讲的这个笑话，我是很小，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笑，我说他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明白，哦，原来是你看到一个人犯了这个错，你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时候呢，好像又完全忽略了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就有一些这样的感悟啊。后来神也一直提醒我，有事情就要照着神的原则来做。所以有一次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把这样的原则跟我家的儿子呢讲得很清楚。啊，他已经足够大了，所以这些的事情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一次啊，我就在跟他讲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跟上次李东弟兄所讲的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说他就讲他自己啊，李东弟兄说他自己是一个容易议论别人的人，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听到他议论的话，一个最好的结果、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离他远一点，对不对？所以就远离试探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远离试探。耶稣基督也是教导我们说要远离试探，要主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当我们明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就悔改，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自己在一个试探当中可能会犯罪的时候呢，就要远离。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呢，我就跟我儿子讲，我就说，哎，这里有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哈，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互相议论？比如说啊，谁谁谁谁有女朋友啊，谁谁谁有男朋友啊，谁家买了很多的耐克的袜子啊，谁家又在玩什么的游戏啊，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有的涉及到一些伤害人的彼此间的感情，有的可能就是闲话说来说来，但不管怎么说，这样说来说去是不好。所以我就跟儿子就讲，我说如果你真的听到有这样一些事情，你怎么办？首先第一个，你不要传，你不要说什么，你不要成为下一棒去更多的议论人。李东弟兄也教了我们哈，神的话语那么说，在议论很多人的时候，实际上背后在议论谁？议论神，怨恨神，好像就抱怨神不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摆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真的碰到这样的状况，第一，你自己不能够参与议论，第二，你要告诉那个人，你如果 A 真的对 B 有意见，你应该直接跟 B 去讲，不要跟 C 去讲。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了，他说我懂了懂了，爸爸你真啰嗦，讲了多少遍了，其实今天也不是第一次讲。好，我说你真的懂了吗？你知道吗？不光是我在教导，我需要教导你哈，今天这个不这个不要议论人。其实啊， 我跟妈妈也讲过，我说妈妈就是一个喜欢议论的人，妈妈就是上次你看她要你要买玩具她也不给你买，你要买那个什么她也不给你买。你知道妈妈其实很不怜悯你们，你知道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了两三句，然后她就听得一愣一愣的，爸爸今天怎么了，刚刚跟我在讲这些道理哈，他就听到大概第三句第四句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说嘿爸爸你去跟妈妈讲，你去跟妈妈讲。我说儿子好了，现在我放心了，我说你终于明白了。那我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告诉他，他终于明白了。所以感谢神，我再说这个罪，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很容易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忏悔，神悦纳。我们有时候看到其他人犯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若有弟兄姐妹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应当用温柔敬畏的心挽回个人，你们彼此承担自己的重担，就是成全了基督的总结，这是爱基督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用温柔的心去挽回，又当那加拉太书的六章那个地方又强调一句话，又当自己小心，免得受了同样的诱惑。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对罪的一个态度。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有罪再改，无则加勉；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当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时候，诗人给我们发出这样一个感慨，他在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光照我，你使我心中隐而未现的罪你都赦免，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嫉妒别人，我究竟有没有纷争，我究竟有没有贪婪，我究竟有没有奸淫，我究竟有没有做那些事情，我究竟有没有可能去做这些事情，也没有我实际的事情让我马上就知道，也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软弱让我提醒到自己，什么都没有，我还是有可能犯罪。说隐而未现的罪也求神赦免，求神光照，求神预防，使我免犯大罪以至于得罪神。所以我今天再一次跟大家讲，我们走在一个更美的路程当中，是因为神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怎么样脱去？如果我知道自己的罪恶，马上就认错；如果提醒我处在一个试探当中，我就要远离那个试探，并且要挽回弟兄姐妹；如果我还不知道自己有任何的问题，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诗人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约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天天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使他们免受试探，免除一切的罪恶。在一切来临之前，在一切可能的犯罪之前，他就在祷告预防。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孩子在你自己家的，如果有老人在你自己家的，如果有同事，如果有在你的工作场合的，如果有各样的朋友，各样的亲人在你的关心范围之内的，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免犯大罪以至于得罪耶和华。为我们自己祷告，使我们不要犯罪，使我们若是有罪赶紧就认错，求主帮助我们，只有这样才有一个更美更美的路程。这个更美的路程真的是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当中，跟什么样的人的交往，跟什么样的人的寻求他的建议。诗篇里面就让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所以我们常常以此来提醒自己，要找到合适的同行人，彼此的鼓励，若是有什么样的试探，若是什么样的凶恶，提前就预防就离开。就好像诸葛亮曾经给这个后主刘禅曾经写了一句的这个教导哈，说他讲出了一个历史，他就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 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属灵的伙伴常常的鼓励我们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互相的鼓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是多么美的路程。但是诗篇所警告的说，如果我们从恶人的道路，如果我们站罪人的道路，如果我们坐亵慢人的座位，那我们就有祸了。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有适当的一个避免。我再用一个生活当中很小很小的例子来再进一步阐述这个道理。其实我想可能我儿子在场的话又要嫌爸爸太啰嗦了。我过去这几个礼拜都有一点这个脖子疼啊，有的时候疼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程度，就是就很难转动，这样转动，所以我就整个人就必须得这样转动才可以看到左右。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你说这样的事情要谢恩吗？当然要谢恩，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不是因为我生病带来很多的痛苦感谢神，而是因为在那个痛苦当中，神给我同样的功课让我学习而感谢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生命当中给我这样的功课学习。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我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做一个决定。我平时这个人呢有一个坏习惯，我就喜欢抄近路哈。开车的时候我一看哪里的路是最近的、最省油的、最快到的，我就喜欢这样做哈。有时候呢这个路是弯弯曲曲的，我就提前做一点研究哪里是最快的。有的地方我走多了之后我就知道哪里有捷径哈，有的可能连路的名字都没有了，我就过去了啊。可是呢你在走近路的时候呢，就常常会因为走近路很多的时候就是次路哈，又不是主路，所以次路的时候呢，你有个交通规则告诉你怎么办，进入主路之前又怎么样，要先停吧，对不对？停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左边看右边看，然后再往前走嘛，对吗？所以对我一个脖子不能转动的人可以那样做吗？很难那样做。所以在那个期间呢，我就提醒自己，昆明不要走那条路，你走这个尽量避免你脖子要转动的路吧。所以每一次到转弯，每一次要到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感谢神，神又提醒我要体谅，看到自己哪里软弱，看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知道自己软弱，你就不要去试探自己。你知道那条路不好走，你就不要去试探。你知道这个地方罪恶比较多，你知道这个地方试探比较多，你知道这个地方怨恨神的地方人比较多，你知道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抵挡神的地方多，你就远离这样的试探。所以感谢神给我这样的功课，一而再再三的学习。所以我们在一起奔走天路的时候，真的是要感谢人，有同行人的鼓励，也有轻便的行囊。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同行者的并不是我们这个路程之所以美的唯一原因。我们路程之所以美，除了同行者的鼓励，除了轻便的行囊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的目标。我们这个路程究竟奔到哪里去，那个是更关键的。所以我们一起看第二到第四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路程之所以更美，不光是有同行者这样的美好，不光是有我们行囊这样的轻便，我们认罪之后就感觉很轻松，跟随神很美好的路程，而且是因为我们有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的耶稣，这位耶稣在终点线等着我们呢，在路程当中陪伴着我们呢，在起点给我们创始呢，这位耶稣从始到终与我们同在，他是对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啊，有这样一位，你就设想你在跑步吧，你想想起跑的时候有人帮你起跑， 路程当中的时候有人推你一把，到了终点线的时候有人给你加油，啊，这个人从头到尾都跟你在一起，你跑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呢？有人说，哎呀，我这个体质不太好啊，跑的就是不快嘛，哎，我就是那种人啊，跑得很慢的人，我虽然耐力比较好，但是呢要我冲刺的话，我早早的就得输给自己儿子，那就是跑不快的。那跑不快的时候我需要疲倦灰心吗？不，因为耶稣不光是帮你起跑，不光是在你旁边施恩的，不光是在终点线迎接你的，而且他还是你的裁判。你跑得好还是不好，他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不是你旁边的人说了算。你一定要跑得像Usain Bolt那么快才算跑得最快吗？不一定。耶稣的原则是什么？我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我少给谁就向谁少取。哇，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跑9秒58了，你没有必要去跑10秒钟，你没有必要去跑12秒钟100米，像我跑个16、17秒或者什么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的可能就是16、17秒的这个水平，但是如果神给了你12秒的水平，你只跑了12.05秒，那你要向神好好的认罪。如果神给了Usain Bolt本来是9秒的水平，他只跑了9秒5，他还是要认罪。所以感谢神，神不光是创始成终，他也是在中间任何一个时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是我们的评判者，也是一个公正的评判者。所以我听到很多的声音呢，就是说到说我之所以不信耶稣，就是因为那个谁谁谁，有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是其他人，信了耶稣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嘛，这还不如一般的非基督徒呢，啊，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告诉你，你不是评判者，你没有看到我以前更坏，说不定神给我的那个分数，我现在很忠心，我在他的面前悔改，我在你面前所呈现的这个，说不定是已经很大改变过的昆明，说不定你旁边那个人就是。我再说，耶稣才是最后的评判者，你不是裁判，你的家人不是裁判，你的同事不是裁判，耶稣是裁判。当你跑这样的路程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公正的裁判，你知道你跑得不好的时候有人鼓励，有人要来帮助你跑更好，当你跑得好的时候有人来警戒你一下不要骄傲，当你跑得好的时候有人跟你一起加油拉拉队，当你这样去跑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更美的路程？感谢神，我们有这样更美的路程就在你和我的面前。当你这样走这个更美路程的时候，是因为有同行者的鼓励，并且他们把你带到这个最终的鼓励者面前，是因为他帮你准备一个轻便的行囊，让你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可以承认罪从那里走出来，让你在罪恶的警惕的时候可以远离试探，让你在隐而未现的罪面前也可以承认，提前去预防。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路程当中有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也在我们路程当中成为随时的帮助，施怜悯又给我们做最终裁判的耶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正走在一个更美的路程上面。所以求神祝福大家，祝福在座的在站的每一位都走前面更美的路程，由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渴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像那些先贤一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家乡里面有更美的设置，有更美的东西，有更美的荣耀，有更美的全备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我们正走在一个更美的路程上面，如果我们接受同行者的鼓励，如果我们去精心的挑选，精心的选择自己，远离试探，多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我们就走在更美的路程上面。也感谢神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审判者，是我们的裁判，是我们的鼓励者，是我们的安慰者。感谢神使我们走在更美的路程上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